中国多地拍到无人机半夜喷雾，全国甲型流感大爆发。美国十一议员议案撤黎智英日，呼吁释放香港政治犯。马关条约要续约。日本画廊欢迎台湾同胞参观引热画。日本准备大幅收紧归化条件，居住十年先可入籍。中国夫妻生出混血宝宝，金发碧眼吓坏全家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近期中国多个省市网民拍到无人机半夜喷洒不明液体，空气中弥漫着一些很怪的味道，很多人怀疑中共在不知搞些什么不见得光的阴谋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流感疫情持续升温，多种流感病毒肆虐，各地医院人满为患。有报道指出，办公室、学校很多人都中招。另外，北京幼稚园内流感病毒爆发，趋势严重，很多幼稚园几乎全军覆没。新唐人报道，从十一月底开始，陆续有北京、辽宁、内蒙古、河北、河南、重庆、湖北、湖南、上海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苏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等多个省市的居民爆料，话睇到无人机深夜喺度喷啲不明液体，空中弥漫住一啲好似喺度烧塑胶嘅不明味道。网上流传影片显示，无人机半夜在城市或野外喷洒白雾，有些是半空，有些贴近地面，显得颇为诡异。还有网民爆料说，在网上看到有类似的影片，但很快就被平台删除了。与此同时，很多网民还说，当地人闻到一些很怪的味道，怀疑和无人机喷雾有关。相关话题在大陆社交媒体亦引发热烈讨论。辽宁盘锦市有网民爆料，他们那里在大雾中都闻到些烧焦的味道。影片下方有超过8000条的留言，还有人发影片说自己都闻到浓烈的煤烟味道，很快就收到超过1000-10000个跟帖，这个显示大量网民都发现类似的异常。根据网民留言，十几个省市的市民在近期都闻到空中有些不明的气味，有阵时在深夜，有阵时在早上。这些网民和周围的人极力搜寻，但都找不到气味的来源。还有人爆料，当地一连几晚都闻到。很多网民怀疑这个是中共当局的统一行动，并猜测它的真正目的。鉴于当局拒绝作出回应，网民认为不可能出于喷洒消毒液加强防疫这种有利民生的目的，而是在做一些不见得人的勾当。很多网民怀疑是定向投毒，有人还说自己闻到怪味之后就开始发烧了。与此同时，迹象显示大陆的甲型流感疫情正在急剧升温，各地医院儿科急症爆满，全国到处都是停课的消息。北京街头民众基本都戴着口罩，检验科医生超负荷工作。大纪元报道，大陆最新发表的健康防护指引显示，北京已经超过1200万人感染，比上个星期增加了121%。因为这样，有网友感叹北京这一轮甲型流感太夸张了，没事比北京甲型流感更严重。面对这一轮甲型流感等病毒，医院急症科爆满。据上海徐女士向大纪元说，前两日晚上9点，他带小朋友去复旦大学的儿科医院看病，看到医院挤满晒人，长长的队伍，他果断地带小朋友去其他医院。北京有市民三号向大纪元表示，他屋企附近的社区医院早就不看甲型流感了，他们是在大医院检查完之后来打吊针的，社区医院都没有本事治疗这一轮的流感病毒。医院的检查科医生说顶不顺了，在医生的社交群里面，江苏的一个检验医生12月2号表示，同事你们怎么我就来癫了。江苏一名检验科医生说，一晚做200个验血，加班费先60元。江苏一个实习医生抱怨说，我一晚做100多个甲型流感的检查，加班费是零啊。 上海的一名检验科医生工作量大得惊人，他说无法忍受，急症黐住儿科，一日督手指做700个，甲月流感300个，上班一坐低就开始抽血，再起身的时候已经落班了，几乎都没停过。山东枣庄的一名医生说，很多发烧的病人是甲型流感阳性，将医护人员都感染了，医生治疗师一个个都瞓低埋，得小猫3-4只喺度做嘢，感觉自己都快要透支晒啦。佢强调呢一次太厉害啦，平时身体好好嘅同事都瞓低埋。大陆一名退出咗演艺圈嘅女演员，亦制作影片话：呢几日儿科急症简直系大混乱啊！成个医院都系高烧咳嗽嘅小朋友。自己小朋友的班上面有22个学生，星期一只得翻7个学生翻学咋。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，不外乎是睡得不好，或者总是觉得累。有调查发现，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，而在职场上，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、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。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，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。第一个是补充元气，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，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。第二个是放松心神，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，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。要提醒大家，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，无法取代正规医疗，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。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，现在就落单，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。美国国会两党11名议员4日联合提出一项决议，建议将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的生日12月8日定为黎智英日。他们希望藉此肯定黎智英长期推动香港新闻自由、宗教自由和民主的努力，并再次要求中共和香港当局立即释放黎智英及所有香港政治犯。据大纪元报道，这份决议由这个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穆里纳起草，并获得两党议员共同支持。参与议案的还有这个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克里希纳莫提、众议员金央玉以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资深议员史密斯等，共11人。决议案肯定了黎智英作为《苹果日报》创办人在捍卫香港自由方面的作用，并指责中共和香港当局打压香港的自由、司法和自治。决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言论、集会等行为被囚禁的香港民主人士。来自香港自由委员会的负责人斯蒂弗斯表示，截至目前，黎智英已经连续被囚禁1800日，大部分时间处在一个不符合国际标准的单独监禁环境中。他将在监狱里面度过78岁生日，并持续承受糖尿病恶化和医疗不足造成的折磨。决议案还指出，香港原有的高度自治和独立司法体系已经被严重削弱，相关机构都在北京的指令下运作。自2019年以来，香港已有近2000名政治犯被囚禁，决议谴责当局存在长期单独拘禁、强制思想灌输、身体虐待、医疗忽视等情况，构成严重侵犯人权。这项跨党派决议案显示，美国国会在香港自由、人权议题上依然保持高度关注，并在对华议题上展现出难得的一致立场。近日，日本京都一间画廊贴出一则令中共心悒的告示，将台湾游客直接称为台湾同胞。在中共刚刚否认三藩市和约的背景下，这个事件立即引发热烈讨论。据三立新闻报道，争议源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近在国会强调，日本早在三藩市和约里面就放弃了对台湾的所有权利，所以无权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。 他亦再次重申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但中共随后震怒反对，表示从来没有承认三藩市和约。中共这个反应立即引起舆论反噬，有人质疑，如果中共否认这份和约，那日本当年放弃台湾的条款是不是亦不算数呢？甚至有人讲笑话，那台湾是不是又变回日本的？马关条约要不要续约啊？正当中共这一矛盾立场被外界耻笑的时候，有网友上传了日本京都一个画廊的相片，画廊门口贴着一张繁体中文公告，上面写着：亲爱的台湾同胞，我们提供免费咖啡和洗手间，多谢你们在台湾影相，欢迎入来啊。很多台湾网友注意到同胞这个字眼在日本人笔下显得格外亲切，有网友留言说，比起中共成日都说血脉讲一家人，日本和台湾看起来反而更似真正的一家人。亦有人表示，连洗手间都写得这么贴近台湾用语，真是太用心了。有网友指出，这间名为京都写真美术馆的画廊是由日本知名摄影家青永安雄创立，他在香川县出生，目前担任画廊馆长，而美术馆的营运方是一间总部设在东京的出版社兼制作公司。日本执政党相关人士4号透露，政府考虑将外国人取得日本国籍所需时间从现行5年以上调整为10年以上，相关调整将纳入明年1月制定的外国人政策基本方针。据日本主流媒体每日新闻报道，执政自民党4号在会议上进行相关讨论。目前日本国籍的申请条件之一是在日本连续居住5年以上，同时要求申请人品行良好，并有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或资产。不过最终能否获准入籍，当局仍保留相当大的甄别空间。而目前取得永住许可需要在日本居住10年以上，照理来讲拿到国籍的等级比永住更高，不过现在反而更容易申请，这个令不少人觉得不合理。因为这样，日本政府倾向不修改国籍法中写明的5年以上条文，而是通过调整行政操作，将实际批准入籍所需的居住年限提高到与永住许可一致的10年以上。由于规划要求具备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日语能力，但是申请永住许可并没有这个要求。因为这样，亦有意见指出，综合考虑各项条件，不能够单纯说规划的门槛比取得永住许可来得高。日本从石破茂担任首相时期就开始重新检讨入籍制度。日本卫生会今年9月亦提出建议，认为国籍地位更高、门槛更低的情况需要修正，主张提高申请难度。根据日本法务省数据，2024年共有12248人申请日本国籍，其中8863人获准。近日，江苏一对夫妻发现自己一岁几的女儿竟然越来越似混血儿，金发、碧眼、深的五官，令全家一度怀疑是不是当年在医院抱错了小朋友呢？不过当真相揭开，有网友惊讶说，这个简直是开盲盒啊，抽到隐藏款啊。综合媒体报道，这对江苏夫妇的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没什么不同，只是觉得皮肤特别白。不过到了一岁之后，女儿的金发、碧眼特征越来越明显，完全不像一般的中国小朋友。夫妻两人越来就越觉得不对路了，怀疑是不是抱错了小朋友呢？为了搞清真相，两人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显示小朋友确实是他们亲生的，这个令他们一头雾水。直至进一步追查家族背景，才发现关键线索，原来小朋友的太爷爷竟然是俄罗斯人。有大陆媒体分析，这种情况其实是隔代遗传的常见现象。 就算爸爸和爷爷外貌都很东方，他们的遗传信息里面仍然可能保留着自太爷爷的斯拉夫血统，而妈妈这边亦可能带着相似的隐性基因。两个人的基因咁啱在女儿身上重新组合，最终令小朋友有了这种金发碧眼的混血型外貌。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